叶帝狂笑着说道：不管你是为了什么要向我问此事，我向你说了也罢。笑声又突顿，面上露出了一片黯然之色，缓缓地说道：此乃我一生中憾事之一，我迟早总要对一个人说的。铁中堂屏息静气，不敢开口。叶帝缓缓又道：20年前，有一日我忽然动了游兴，由江南一路游山玩水，四月间便来到了中原。这一日便是17那一日，黄昏时分，我正自有些力乏，忽见道路前面有着偌大一片桃林。四月暮春，桃花将落未落，正是开得最盛之际，满天的夕阳将那片桃林映得是光辉灿烂，有如仙境一般。我无意中瞧见此等奇景，自然不禁大喜，当下便在桃花林歇了，沽了壶美酒，斩了一只白鸡，正待对花独饮，哪知道就在此刻，桃花林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叱咤之声，似是有个男子在前逃命，却有一个女子在后面狂追。我本是为了潜兴而出，自不愿意惹上这些江湖仇杀之事，虽恨这两人大煞风景，本也待一走了之，但却又忍不住好奇之心，想要瞧瞧那女子是何等的角色。唉，这一瞧之下，却又平白瞧出了不少的事情。他的心中自有许多感慨，叹息了半晌，方自接道：那两个人轻功都不弱，手势极快，我虽已飞身掠上了桃树，在花枝间藏起身形，但是酒菜却未及取上。前面奔逃的那个人乃是一个劲装少年，发髻蓬乱，气喘如牛，神情已是狼狈不堪，掌中剑也只剩下了半截，似是方经一番巨战，此刻已是强弩之末，只是为了挣扎求生，是以拼命在跑。后面追的那个人却是一个高级堆云、容貌如花的锦衣少妇，手持双股鸳鸯剑，也已经累得娇喘微微，满头的香汗。那劲装少年一奔入林，显见再已经无法支持了，身子一个踉跄，虽又冲出了几步，终于扑地跌倒。那锦衣美妇一掠而来，那股鸳鸯剑唰的一下子刺了下来。劲装少年大呼道：剑下留情，先听我说句话好吗？锦衣美妇剑势果然一顿，抵住那少年的胸膛，冷冷的说道：你已落在我的手中，还有什么话说？那劲装少年颤声说道：今日我与你才是初次相见，你怎么对我下得了毒手呢？那锦衣美妇冷冷的说道：你我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却仇深似海，今日我如落在你的手中，你难道不杀我吗？那少年眼睛眨也不眨的瞧着他，轻轻的说道：你若落在我的手中，我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杀你。那锦衣美妇怒喝道：好个轻薄之徒，不要命了吗？喝声随怒，但是暗中却已有些心动了。那少年想必也瞧出来了，胆子更大，长叹道：唉，不是在下奉承，似姑娘这样美貌的女子，在下实未见过。他歇了一口气说道：尤其是姑娘这双眼波，便是天上的明星也无那般的明亮，便是池中的秋水也无那般的温柔。 他说着说着，竟然悄悄地推开了胸膛上的剑尖儿。锦衣美妇面上微微地泛起了红霞，自己听得吃了，竟完全没有发觉。那少年面上露出了狂喜之色，突然翻身跃起，一把将他给抱住了，喃喃地说道：姑娘，在下实已意乱情迷。他口中胡说八道，连我也听得有些脸红了。那锦衣美妇似是又羞又怒，突然一个肘拳将他打得仰天跌倒。我只道他此番必要取得少年的性命，哪知道啊，他还是以剑尖抵住了少年的胸膛，剑尖还是未曾刺下，只是怒喝道：你当我是什么人？那少年语声更是温柔，说道：我早已听说你婆婆与丈夫都对你不好，哎，我真不懂他们怎忍心对你不好呢。那少妇大喝道：谁说的？他们对我很好。他的嘴里头虽然不承认，但是神情却早已经承认了。那少年叹了一口气说道：哎，我的那些兄弟对我也不好，我们本自无冤无仇，又何必为了他们而互相仇视呢？只听当的一声响，那少妇手中两柄剑都掉了下来，喃喃地说道：他们对我不好，我为何要为他们拼命呢？那少年大喜道：对了。突又叹道：哎，我一生之中便是梦想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女孩子，但你那眼睛，你那樱唇，却比我梦想中的女子还要美上百倍千倍。我若未见着你，真不信世上有这么美丽的女孩子。那少妇说道：真的吗？少年人说：我怎忍心骗你呢？那个少妇啊，悠悠的长叹了一声，缓缓的合起了眼睛，轻轻的说：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呢？那个少年人果真是了解风情的人呐，他说道：那些不解风情的莽汉，整日只知打打杀杀，又如何了解温柔呢？又怎知那些个灵魄？似你这样冰雪聪明、绝色无双的女子，却委身于他，岂非辜负了青春呢？哎，上天对人为何如此不公呢？叶帝接着说道，这句话更是说入了那少妇的心里，她的眼圈又是一红，身躯突然软软的倒在了那少年的身上。听到这里，铁中堂耳畔似又响起了水柔颂在那死神宝窟当中狞笑着对铁金坚说的话：20年前你曾经跪在我的面前，说我是你平生所见最美丽、最温柔的女孩子。20年前，你生命已经落在我的手中，只恨我听了你的花言巧语，不但饶了你的性命，还在桃花林中。那时铁中堂虽已猜出了此事的真相，但是此事的始末详情，铁中堂直到此刻方自完全清楚。叶帝面上笑容甚是奇特，接着说道：哼哼，那时我心里头虽恨着少年花言巧语，但也恨那少妇的丈夫不解风情，是以一直袖手旁观，也不想多管闲事。只见他两人轻言细语，那少妇被少年说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显然也已经意乱情迷，芳心难以自主了。 那少年突然瞧见我遗留在桃花树下的韭菜，哈哈的笑道。他笑说不想苍天也凑趣得很，竟然平白送了一些韭菜来。两个人也不问韭菜是何处来的，便对酌起来。这个时候夜色已浓，桃花林中春意更是撩人。我瞧他们在树下享受着我的韭菜，我却在树上喝风，心里头唯有苦笑，也颇以能瞧见这段情史为乐。那个少妇酒量甚浅，我那酒又是陈年的佳酿，后劲甚足啊。他喝了几杯，不但醉了，而且醉得十分厉害。这时他已罗襟半解，机遇的春情突然间全部发作，那当真又如黄河决口般一发不可收拾。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齐英雄传》。我只当此番郎情妾意必有一番缠绵，哪知道啊，那少年竟然悄悄地摸了一柄鸳鸯剑，喃喃地冷笑道，贱人，你不杀我，我可要杀你了。那少妇犹在呢声呼唤于他，他却提起剑来，一剑向那已对他完全倾心的女子刺了过去。啊！这一变化倒是大出铁中堂意料之外，他竟不由得脱口惊呼了一声。叶帝道，你想不到吧？铁中堂叹道，这一招小侄委实未曾想到。叶帝说，那个时候我又何尝不是大吃一惊呢？先前我只道那少年虽然狡猾，但总算是个多情的少年，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少年实是一个冷酷无情之辈，竟忍心对这样的女子下得了如此毒手。无论原因如何，但此等事却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我当下大喝一声，自树上跃了下来。那少年自然吃了一惊，反手便向我刺了一剑，却被我一把将剑夺下。那少年更是吃惊，竟然吓得呆了。只听叶帝接着说道，那时我虽然恼恨于他不该如此来骗这女子，只因这女子并非淫妇，只是委实寂寞难耐，又被他百般挑逗，难以自主。但是我可怜那个少年年纪轻轻，虽然盛怒之下，却也并未取他的性命。那个少年呆了半晌，见我还未动手，话也不敢说，便逃命般的奔逃而去，转眼之间便逃得无影无踪了。我当时自然是没有追赶他，但见那少妇在地上婉转娇哼，对身旁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竟然全都有如未见。我知他时已醉得不省人事，正想设法使他清醒一些，哪知道啊，哪知我方扶起他的身子，他竟一把抱住了我，将我当作那个少年了。那时候月光自桃花间射了下来，唉，满地的月光浮动，落花缤纷，衬得他是蓬松云鬓，如梦星眸。他那火热的身子在我怀抱当中不住的轻轻颤抖，一阵阵花香随着春风吹来，我也不免为之情动啊。这段事情后来的变化 竟是如此的离奇，委实令人吃惊。但是铁中堂吃惊之外，心头还有一份狂喜，一时之间当真是惊喜交集，口中反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只听叶帝缓缓的接道：事过之后，那少妇便沉睡如死，但是面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口中犹在喃喃的呼唤那少年的名字。我本想等他醒来，突然瞧见那少年带来的那柄断剑之上竟然刻有铁血大旗四个字，才知道他竟是大旗门下。那个时候我本要与大旗掌门一晤，只是大旗弟子行踪飘忽诡异，无论是谁也休想将他们寻找。我见那少年竟是大旗门下，惊喜之下也无暇多想，立刻飞身追了出去，只当以我轻功必可追着，哪知道那少年行事却甚是仔细，生怕有别人追来，一路上竟布下了许多疑阵，竟将我引上了岔路。等我追他不着，再回桃花林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了，那少妇早已经走了。桃花林中却是一片狼藉，桃树被打得枝叶分离，想是他悲愤之下便以桃树泄愤了。那时我心里头也甚是难受，虽想追寻于他，怎奈唉。铁中堂听完此事始末，惊喜之外又多了一份感慨。水柔颂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乃是失身于铁青间，醒来的时候却已瞧不见他，自然终生对他恨之入骨。铁青间虽明知他并非失身于自己，但是在那死神宝窟当中却不敢说出，又想以一夜夫妻之情来打动于他，是以便承认了孩子是他的，只当水柔颂顾念旧情，便不至向他出手。哪知道啊，他这一念之差竟使自己丧命，而水柔颂一时之失足更使自己终身痛苦，这岂非身世令人感慨。唯一令铁中堂欢喜的，他终于知道水灵光并非自己的堂妹，这眼见已将令他终身痛苦的死结竟然神奇的解开了，他神情虽是忽悲忽喜，变化甚巨，但是叶帝却始终未曾瞧他一眼，只是仰首捋须，不住的叹息。过了半晌，只听他黯然叹道：我这一路之上虽也不免有留情处，但唯有此事却令人终生每一思及便觉悍然呐。他满面俱是自责自纠之色。铁中堂叹息了一声，缓缓地说道：还有一事，老伯若是知道，只怕更要难受了。叶帝道：什么事？铁中堂说：他一位老伯生了个孩子。叶帝身子猛然一震，一把抓住了铁中堂的肩头，嘶声的说道：真的？你怎会知道？那孩子此刻在哪里？铁中堂叹道：那孩子名叫水灵光。当下便将自己由身落绝壑直到遇着朱藻为止，这一段曲折离奇的经过俱都简略的说了出来。叶帝虽然久经世故，但是听了这段故事亦不觉为之目定口呆，心头又是惊奇又是悲痛，却又有些欢喜。他喃喃地说道： 灵光，原来他已经长这么大了。他可生得可爱吧？铁中堂但觉一阵也不知是酸是甜是苦的滋味由心底直冲上来，凄然一笑，点了点头。叶帝凝目瞧了他两眼，忍不住仰天叹道：“天意，天意呀、啊！我委实未想到你竟是大齐弟子。”铁中堂忽然问道：“小侄只求前辈相告，大齐门的恩怨情仇之中，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秘密？”叶帝面色微微一变，喃喃地说道：“不错，这其中实有秘密，这秘密我也知道，但是此刻却不能告诉你。”铁中堂嘶声说道：“莫非这秘密小侄竟听不得吗？”叶帝说：“并非你听不得，只因你此刻先需全心学武，万万不可为此事分心。”铁中堂道：“为何小侄此刻定要全心学武呢？”叶帝缓缓地说道：“只因我要将一生的武功全都传授于你，以你这根基天赋，三个月里便可有成，但若分心便不成了。”铁中堂心头一震，又不知是惊是喜，讷讷地说道：“但……”叶帝接口说道：“但你若专心学武，三个月之后，我必将武林中这件久已淹没之秘密完全告诉你。”铁中堂道：“但老伯为何要以绝技相传呢？”叶帝微微一笑：“你乃早儿结义兄弟，又是灵光的患难之交，我武功不传给你，难道还要传给别人吗？”铁中堂终于俯身拜倒，顿首道：“多谢老伯。”叶帝捋须而笑，并不答话。过了半晌，缓缓地叹道：“若是早儿与灵光也在此，哎，他两人此刻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啊！
铁中堂面色突变，脱口道：“不好，我莫非铸下了大错？”